要来看一下今天的信息了，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今天看别加摩教会的背景与称赞。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读十二节到十三节啊，启示录请大家一同读到启示录啊，请大家来读一下这个启示录。好，请大家一同读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请读。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要启示这个启示录，主啊，让我们末后世代的教会更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要求你来施恩，来怜悯。主啊，求你自己赐给你仆人力量，也赐给你自己的孩子们，主啊，每一个人圣灵都充满他们，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他们。主啊，我要求你借着这短短的两节的经文，今天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别加摩教会。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但求主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看到主你在这个历史历代当中的掌权，也看到主啊每一个教会在历史历代当中所遭遇到的难处。主耶稣，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求你在我们当中继续施恩，继续行走。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一个教会，叫做别加摩教会啊。那么这个别加摩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区，它不是像以弗所或是士美拿。以弗所或是士美拿呢，都是一个海港啊，有港口的，所以当时的人呢，来往非常的多。那么这个别加摩的地理位置是处于在内陆，是在一个山区的里头啊，它是亚细亚这个大的地区的一个首都啊，亚细亚地区的首都就在别加摩。那么别加摩是靠近士美拿东北部大概有50多公里的地方，那么因为它是一个山城啊，所以这个都市呢就建造在这个山区的上头，所以这个别加摩本身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山的意思啊，是山的意思，是高啊，是一个高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城市呢，因为建筑在高山上，所以呢许多的考古学家到这个别加摩去看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城市就像一个王城啊，一个王，替王的王，王城。因为这个城市呢建筑在高耸的一个山上呢，可以俯览当地的这个全区啊，我们中国人就说登泰山小鲁啊，登泰山可以小鲁一样的，所以他是居住在一个高位，能够来掌管啊这整个的地区。那么别加摩这个地区呢，这个城市呢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到今天我们都会看见这个遗迹的，就是那个羊皮卷。大家都晓得在古代的时候，当这个造纸术还没有进入到欧洲的时候呢，啊，最早的是埃及人用这个蒲草纸啊来书写的。那么这个蒲草纸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写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个蒲草纸呢，别加摩当地的人非常希望从埃及啊能够得着这个造蒲草纸的一个技术，可是这个埃及啊它是当时就有技术管制哈，好像美国的高科技电脑是不准出口的一样的啊，技术管制不准别加摩的人呢得着这个技术。那别加摩的人怎么办呢啊，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叫羊皮卷，他们就把这个字呢写在这个羊皮卷的上头。所以到了今天呢，在别加摩在主前第三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里面呢容纳了有20万卷的羊皮卷。哇，20万卷非常的多，使得当时是那个世代许多的文明呢能够保存下来。那么最大当时的一个图书馆是在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这个地区第二大的图书馆就在别加摩。那么我们英文的那个羊皮卷啊，那个 parchment 啊， P-A-R-C-H-M-E-N-T 啊，那个 parchment 这个字啊，其实就是从别加摩这个希腊文转变过来的啊，非常特别的。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别加摩城市呢，因为它是亚细亚的首都啊，是一个王城，所以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开始流行这个该萨崇拜。 那么跟斯美拿以弗所教会同时面临的一个同样的困难，因为这些罗马的皇帝呢，他们逐渐的要把自己的偶像呢放在这个各个城市的当中，因为罗马帝国非常的大，所以要叫各地的民族呢能够在这个城市里头来敬拜该撒。好，那么除了有敬拜该撒以外呢，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在这个城市里面同样的有非常多的偶像，但是这个偶像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偶像的名称叫做阿克里比亚。这个偶像到底是什么偶像呢？到今天还有一些关系哈，跟医学还是有关系的。这个偶像是特别是做医治的哈，在古代的时候很多的偶像可以做医治的功能，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在台湾的佛教在其他的宗教当中也有一些运用这个偶像来崇拜来医治的哈，都是有的。那么这个偶像呢，它的这个标志呢是一个蛇形的标志，所以今天你都看见在这个医学的里头啊，如果是这个专门给药剂的药剂师药剂的外面挂了一个标志，不是上面有一只蛇吗？那个蛇，那个大家以为那个蛇是从民数记啊，这个摩西举铜蛇啊，以为是从那里来，其实不是，其实那个蛇是从别加摩的这个偶像来的啊，这个偶像叫做阿克里比亚，那么通常我们称为别加摩的神啊，别加摩的这个神在当地的就这样称的。好，那么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大家要晓得，在小亚细亚的时候，如果一个异教徒啊要起誓啊发誓的话，也经常会指着这个假神啊这个偶像来发誓的。那你就晓得啊，在当地就非常的迷信啊，这个风俗是很厉害的。好，这个别加摩之神呢，影响到别加摩教会的每一个人，同时也影响到小亚细亚地区的许多的老百姓。因为当地的人如果有病的话怎么办呢？他们就会到别加摩这个城市去到这个偶像的庙的里头求取医治啊。所以你晓得当时很多的人慕名而去啊，因为就拜这个偶像啊，就好像今天在台湾一样，某一个这个庙好像突然很灵的时候，一大堆人善男信女就去了啊，这是同样的状况，在古代就是这样的。好，所以在别加摩这个地方，除了许多人过来求医治以外呢，在这个神庙的旁边还有一个医疗大学，哦，很厉害的医疗大学。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鼻祖啊，就是叫迦能啊， G-A-L-E-N Galen 啊，迦能。这个迦能就是出生在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的里头。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别加摩的教会的背景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这个教会这个当地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该撒崇拜啊，一个是医疗的服事啊，异教医疗的服事，很多人跑到那个地方去。同时这个城市因为是一个亚细亚的首都，所以呢在这个城市的当中啊，这个老百姓呢要经常的被政府逼迫然后去敬拜这个偶像或是敬拜啊这个该撒。好，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的背景之后，我们来看看圣经到底怎么样来告诉这一个别加摩的教会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请大家来看到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就借着老约翰开始启示了。在十三节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说了：“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好了，那么我们看见呢，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这个居所就是指的别加摩教会当时的一个状况，他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那么这个别加摩居住的环境，我们刚刚讲过了，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逼迫：该撒的崇拜、偶像的崇拜，还有这么多医疗，这个异教的医疗在这个地区。所以对别加摩的教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这就好像今天在台湾如果你在某一些偶像林立的这个地区要传福音，容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经常到台湾走的时候，这些老人家都在庙的前面去坐的，他没事的喝杯老人茶在庙的前面坐，但他也不会到教会去的，因为这种的风俗思想已经怎么样根深在那个社会的当中。所以当时的别加摩教会是一样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特别要指明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因为他的居所当中有一个撒旦的座位。那么这个撒旦的座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当我们去别加摩参观的时候呢，这个撒旦的座位原来是一个偶像 祭拜的一个地方，在一个山上啊，有一个偶像祭拜，其实是一个庙宇，在这个庙其实是很漂亮的，这个庙的当中呢，就在那个每一年都要定期的在那里敬拜偶像啊，然后或是献人祭，在这个中东的时代，古代的时候献人呢，把这个人杀死啊，献给这个假神是很平常的。那么今天你到别加摩去参观，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撒旦的座位啊，还在那个地方，不过这个撒旦的座位已经剩下一个地基了，上面那个 temple 那个庙啊，那个拜偶像的那个庙被德国的考古学家连根拔起啊，送到了德国。现在那个撒旦的座位上面那个庙是在德国的博物馆。所以你今天到土耳其的别加摩去看撒旦的座位，只剩下地基了啊，剩下一个地基。然后对面啊，接着就是一个大的山谷啊，然后面对这个大的山谷，他们在那里做偶像的崇拜。所以你到这个土耳其去参观哈，这些所有拜偶像的，包括希腊的哥林多这个地区，所有拜偶像的这些神庙，全部都建在山上，都在高山上。所以你今天到雅典去的时候，不是雅典那个大神庙吗？全部都是建筑在高山上，他们都找这个高山啊，去那里做偶像的崇拜，啊，可以俯览全地哈。好，那么这个座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座位就表达一个权柄啊，一个权柄在圣经的里头。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9章28节，我们来读一个经文。主耶稣基督呢，也曾经告诉这些门徒，来表达这个荣耀的一个宝座一个意义哈。那么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在新约的28页，我们来读一下啊，新约的28页，马太福音19章28节。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座位对圣经来讲呢，是一个权柄的所在啊，一个 authority， 一个权柄的所在。那么主耶稣基督当时就告诉这些门徒啊，当时候到的时候，人子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这些门徒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要做什么？做审判的工作。换句话说，他们就能够执掌王权，有审判的权柄。那么主耶稣呢，同样的借着老约翰呢，来启示这个别加摩这个地区呢，特别这个教会立在的一个地区是非常艰难的。原来这个别加摩的地区是有撒旦的掌权之处啊，啊，就好像是一个大的一个撒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啊。因为这个城市我刚刚讲了是亚细亚的首都，所以大官小官全部都居住在那个地方，这个该撒的敬拜是经常的，那么拜偶像的风气又非常非常的兴盛。这个风俗啊，这个异教医疗的风俗也经常在这个城市的当中，所以造成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呢，一个极大的一个困难。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刚刚讲了这个别加摩的这个假神呢，它的记号是蛇。那么这个蛇呢，在圣经里面呢，就是指着魔鬼了。请翻到启示录12章第9节。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启示在别加摩有撒旦的座位呢？那么撒旦其中一个记号是蛇的记号。那么这个这个别加摩的这个假神呢，他是用蛇作为一个记号，所以主耶稣的启示啊，就说这是撒旦的座位。我们翻到启示录12章第9节，12章第9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经文，在12章第9节366页啊，请读。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好，那么因为这个别加摩的这个假神呢，用的记号是蛇，所以这个蛇的记号就是撒旦的记号。所以主耶稣的启示呢，就说着这个别加摩呢，刚好这个教会是坐落在一个撒旦啊，在这个权柄的地方。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看见啊，假如你今天在别加摩这个地区来服侍来敬拜的话，这个偶像崇拜这么厉害，那么一定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我相信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很多人来到美国容易信耶稣呢？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毕竟这些异教风俗还是比较少。但是一个人呢、 啊，到了台湾，到了泰国、东南亚，到了印度这些地区，有很多偶像崇拜的地区啊。那么这些地区，如果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要信耶稣，那可能要花很大的时间的啊，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这个别加摩之神呢，是一个医疗之神，使得当地的人有病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去找正常的那些医生的，他们就会跑到庙的里头，先去求神啊，拜佛一样的，去找这个假神，去那里献祭，然后借着假神的力量，借着这个偶像的力量来医治他们。其实在这个背后呢，是一个邪灵的一个工作。大家都晓得这个法轮功是很厉害的哈，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这么多人来信跟随这个法轮功，因为法轮功呢背后其实也是一个撒旦的力量，他运用这个撒旦的力量当做这个做打这个法轮功的时候，身体会得到医治的啊，这个是在末后的世代这个异教经常用的一个方法。那么你想想看，在很多的地区啊，没有医学的啊，这个医学不发达的，那么在很多的偏远地区，特别是这些没有医生经常在的地方，医疗不在的地方，这一类的所谓的偶像的这种医治是非常非常的发达。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中国大陆地区啊，一下子这么多人去相信法轮功，因为很多人下岗啊，不下岗的时候啊，这个单位公家单位里头还有这个医疗保险，他还可以到医院去的。他下岗了以后，他没有工作了，那么这些人都是40多岁50多岁了，那刚好也是这个病慢慢都出来的时候，这些人怎么办呢？啊，现在在中国这个上医进医院去做医治是非常贵的啊，也是非常贵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些人本身没有收入，家庭经济又成了困难，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法轮功很快的就进入到中国大陆去啊，一下子就是这么多的人在那里练功哈，那么这个法轮功宣称呢、啊、可以医治身体，可以医治疾病的，啊，所以有一个弟兄啊他的病呢、啊、很久不好，他是基督徒，非常久不好，祷告好像神也没有医他，那么后来有一天呢，他就在这个电脑的网络上就看到法轮功的广告了，法轮功就说我可以来医治你啊，如果你来加入我们法轮功可以医治你，不过法轮功啊，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说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不欢迎你来，他讲清楚的。第二个他说如果你愿意放弃你的信仰否认耶稣的话，你来加入那才可以，这才有效哇！所以你看见在他的广告的里头，他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他的背后是撒旦的势力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假如今天我们在别加摩教会的当中，如果我们今天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随从这样的异教的一个风俗呢？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各地呢，有许多的地方都有撒旦的座位。如果今天有机会你到泰国北部啊，泰北这些少数民族都是拜鬼神的啊，精灵崇拜，那么这些小小的部落啊，在这个山区里头去居住的时候，他们很有一种民族啊，他们就做这个篮子，手工编篮子，他把这个篮子就放在他家的门口，当然那都是草棚啊，在山区里面。那么你进到他家的时候，你要注意看这个草棚啊，这个草篮子，这个草篮子有打结嘛，一个一个结是透空的哈、啊。他说这一个结就代表了一个鬼灵哦，所以这个结越多就是什么鬼，他拜的这个鬼灵越多，所以这个宣教士啊，要到这些山区去的时候，第一个就为他们要除这个偶像啊，要把这个篮子全部把它拿掉，把它烧掉的哈、啊。所以在很多的部落当中，有的人是用篮子来代表，有的是在这个部落的大门口啊，用那个图像哈、啊，那个假神的图像立了两个大木头立在这个门口，他们就用这个假神呢来保护这个村落的，啊，所以你今天看见这个撒旦的座位，这些撒旦呢啊，这个他就运用这个人身体里面所需要的，他来控制这些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别加摩教会呢，如果要在这个地区传福音的话，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属灵征战的，除了有逼迫以外，还有一些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在北美很少看到的，因为北美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假如今天啊你到泰国去哦，就不得了了，这个泰国偶像势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那你就好好的祷告，要靠着主的恩典要去征战的。你今天要到啊，这个少数部落的当中，你要去传福音的话，这就很不简单了啊！这些少数部落，你要跟他讲福音呐、要讲一大堆福音啊，福音是什么？讲了很多没有用的，因为这些人是拜鬼神的。 那么这些拜鬼神你要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很简单啊，就是要他说你既然说你的神是真的，你就祷告啊，你就祷告。那么我们在中国啊，就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传道人呢、啊，到中国农村去传道了。那么这个中国农村里面呢、啊，也有很多的假神哈、啊，一样的去那边拜。那么有的有效，有的没效啊。那么当他们去拜的时候呢，在这个家庭当中，你要把福音传进去，你到底怎么传呢？他说好，你说你的耶稣是真的，那么很简单，你为我祷告啊。如果你为我祷告，我的家庭能平安的话，我的事情能解决的话，我的身体能够健康的话，我就相信你。同样的，他们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看福音的啊，不是像我们在文明社会地区啊，讲到人的罪啊什么慢慢来，他们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啊，你一定要借着祷告看见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比魔鬼的力量还大的，然后让他们来信耶稣啊，这个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 approach 他们。所以你晓得在亚细亚啊，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呢，这一个教会他遭受到这么大的难处，他特别需要有上帝的恩典。那你看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描写他自己啊？你来看一看，你看第十二节，主耶稣基督他描写他自己，他说啊，那个有两刃利剑的，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对别加摩教会讲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什么？两刃的利剑，表示主的权柄跟权能是大过那个撒旦作为的。你看他用的描写的方式就不同的。那么这个两刃的利剑呢，就是指神的道了，因为神的道可以灭绝那个仇敌。请大家一同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在294页，我们一同来看一下294页啊，我们来看到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294页。好，主耶稣基督称呼他自己是有两刃的利剑，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别加摩教会如果要在这个撒旦座位地方要来宣扬福音的话，要能够坚立得住的话，一定要有上帝极大的一个恩典跟大能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第八节啊，请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这个两刃的利剑呢，是指着神的道，也是指耶稣基督口中的气啊，这个气就是神的话。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274页，以弗所书第六章17节，在以弗所书六章17节就讲到，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所以主耶稣基督呢，特别要用两刃的利剑来描写他自己，来告诉别加摩这个教会，虽然在这个别加摩地区有这么大的难处，不管是政治上的压迫、宗教上的压迫，或是属灵上的一个逼迫，那么主耶稣基督用两刃的利剑来表达他自己，他是那个宝剑，他是神的道，他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描写来帮助这个别加摩的教会，让他们能够坚立在基督的磐石上。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主耶稣基督呢就开始来称赞这个教会了。他说啊，虽然这个教会是居住在一个撒旦的座位之处，在一个龙潭虎穴的当中啊，但是这个教会呢，它有一个非常值得赞美的地方，这个称赞就是指的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叫做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了啊。那么这个安提帕在历史上的记载呢不是那么详细的，但是相传这个安提帕当时为主殉道的时候是怎么死的呢？他是被人啊，被异教徒啊，放在一个铜做的牛犊的当中，然后把这个人呢送到铜做的牛犊当中底下烧火啊，这个安提帕呢就这样慢慢被火在这个铜牛犊的当中被烧死啊，本来等于把它烤熟了啊。当时很多的刑罚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刑罚是把人用网子把它网起来丢到那个竞技场的当中，让这个啊狮子啊野兽啊啊这些东西去咬他们的啊，他们都逃不掉。还有一种刑罚是把那个椅子啊，铁做的椅子烧成红红的，然后你说你是基督徒，好，那就请你坐那个红椅子 非常多的刑罚，所以初代教会当中这些圣徒啊遭受到太多太多的逼迫，那么很多的时候就把硬是强迫他们坐在这个烧红的这个铁椅子，他们就这样被烧死的啊，还有的人是被绑的用火烧掉啊，所以弟兄姐妹啊，还有这些初代教会啊，非常多的刑罚。所以你今天到希腊东正教的这个 chapel 里面去参观的时候，希腊东正教的这个教堂里面有非常多的图画，都描写在初代教会当中这些弟兄姐妹所遭受的逼迫。那么有的人受逼迫是用热的沥青啊浇到头上，把你的皮整个脱掉，沥青啊，热的沥青浇上去了，就这样死掉了，非常的多。好，那么主耶稣呢，他来称赞这个别加摩这个教会了。他说这个安提帕在撒旦所住的这个地方啊，他能够忠心啊，他能够为主的缘故成为一个见证人。所以我们从早期教会这些人他的忠心呢，让我们看到有一点非常的讶异，就是早期教会呢，他们来跟随主呢，他们等于是把他们的生命呢都摆在神的面前。所以对我们今天啊，在这个末后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今天会分叫做平信徒啊，我们现在就分平信徒还有叫做门徒，对不对啊？对不起，初代教会没什么叫平信徒跟门徒的，你今天要在别加摩教会聚会，你就准备逼迫来到，随时要为主寻道的啊。当时的教会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好，那么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啊，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啊，他们是属于尾声的那一群，因为他们信耶稣，他们相信这位耶稣救他们，他们值得把他们的一生啊都奉献出去的。在罗马帝国的当中啊，主后286年9月22号有一个极大的一个事件发生了。好，那么我们看见主后286年呢，到底有什么大事发生呢？原来当时有一个罗马的部队啊，这个罗马的部队呢，其实他不是啊，这个罗马的部队他们就偷偷信耶稣了，很多都信耶稣了。这个罗马部队里面有6666个啊军人。那么罗马的这个王啊，就命令这个部队啊到加拉这个地区啊，应该是加拉太这个地区啊，去剿灭基督徒。好，那么在去之前啊，这个当地的这个王就出来了，要开始去祭拜该杀啊，去祭拜偶像，祭拜该杀，因为这个大军出征啊，当时就是要这样做的，要求这个部队6666个人一起来陪祭啊，跟着这个王去陪祭。好了，这6666个基督徒啊，士兵啊，这些部队啊，全部是基督徒，他们就拒绝王的命令啊。当时这个王非常生气啊，就叫部队全部站好，然后开始算1,2,3,4,5,6,7,8,9,10，算到第十个就把他杀掉。好，绕了一圈以后，继续的命令他们跟着王一起去敬拜，这些部队又拒绝。第二轮再来一次，1,2,3,4,5,6,7,8,9,10，第十个杀掉。杀了两轮以后呢，还是拒绝王的命令啊。这个时候部队的部队长就跟这个王说了，他说啊，假如王的命令呢、和我们所信的主的命令不冲突的话，那么我们非常乐意的来顺服王的命令。如果王的命令跟主的命令有抵触的时候，我们就决定顺服全能的神。所以他就说了，假如今天一个人不能够顺服全能的主，怎么能够来效忠一个王呢？啊，就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告诉当地的这个王了。好了，那么这个王呢，就没有听到这个司令的话呢，就在主后286年9月22号这一天，把部队所有的人6666个部队啊，这个士兵呢，军官士兵全部杀死啊。这是在基督教历史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了在初代教会当中啊，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建造在这些血泪的当中。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平平顺顺出来的，因为在初代的教会当中啊，就是在大逼迫的当中把这个信仰坚持在这个基督的磐石上。好，那么我们今天来想一下了，今天我们看见的这样的大的一个逼迫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呢？我想神的话语会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安慰了。那么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碰不到这样大的逼迫啊，不会在美国这个地区的， 但是今天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不同的难处啊，这个逼迫是不同的形态的。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来继续的来跟随主呢？能够在这样的逼迫的环境当中来跟随主，来听主的话。那么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啊，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盼望。马太福音25章21节啊，主耶稣就说了，主人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呢，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了别加摩教会遭遇到这么大的难处的时候呢，但是这一个见证人呢，安提帕呢，他却愿意为主寻道，在逼迫的当中他成为一个见证。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称赞他，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到啊我的这里，能够享受那个快乐，并且神要把更大的事情交托给他管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安提帕呢，他的见证是在两方面的啊。第一方面，他是坚守主耶稣的名；第二方面呢，是没有弃绝神的道。啊，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可能三秒钟就读过去了哈，你不会有太多的感觉的啊，因为我们没有逼迫嘛。但是你要想想看，这个坚守主的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个很奇怪的啊。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这个坚守主的名。那么在别加摩这个城市，每一年都要向皇帝来敬拜的，而且在皇帝敬拜的时候，当地的王就规定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他规定你要来敬拜这个皇帝，敬拜该撒。当你敬拜该撒的时候，你要来宣告该撒是主，拒绝耶稣是主。哇，这个条规就厉害了啊！你不只要去强迫你敬拜，你还要来做宣告，换句话说就叫你放弃你的信仰，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主。弟兄姐妹，看来这个宣告可能也很容易嘛，哈，只是嘴巴讲出来就结束了。但是在信仰的里头，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却是基督徒不能做的。所以这个安提帕呢，能够在这样大的一个逼迫的当中，他拒绝来承认该撒是他的主，那么他继续来坚信耶稣是他的主，所以他遭受了这样的一个患难。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患难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处理呢？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当这个难处来到的时候啊，我们要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有回到十字架的里头，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全能。就刚刚我们所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所描写他自己，他是那个两刃的利剑。所以主耶稣基督啊，他在圣经里面讲说，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怎么样，你不要害怕啊，因为这个世界都是短暂的，时候到了，每一个人都会来到上帝的面前要交账的。那么每一个人时候到了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只不过是在世的时间长短而已。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安提帕呢，他坚守主的名，就成为别加摩教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柱石了，使得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看到别加摩这个教会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见证人因着他的血他的泪，使这个教会能够坚立在这个别加摩的地区。好，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啊，32节33节就讲，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所以弟兄姐妹们，主的名是有能力的，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基石上。今天否认主的名，就不是基督徒，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像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宗教是某一个教主，那么他可能传扬一些哲学道理啊，那么这个教主死掉了以后，他的精神还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基督教不是的，基督教是完完全全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基督教是一个神迹的宗教，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死而复活，死无变有，所以基督教是非常特别的。如果没有耶稣，那就没有基督教；如果没有复活，保罗也说了，如果今天没有复活的话，那么就没有盼望了。所以整个基督教的精神啊，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基石完完全全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啊，当时道成肉身他的身上，所以他的名非常重要啊。所以主耶稣说啊，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我们今天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只有他的名才有权柄的。所以这个安提帕呢，他能够坚守耶稣基督的名呢，在信仰的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使得教会在那样的一个逼迫当中不至于被冲垮啊。所以主耶稣基督要称赞这样的一个见证人。那么我们看见同样的，主耶稣基督来称赞了，他说这个安提帕呢还没有弃绝神的道啊。这个弃绝神的道，弃绝的意思在希腊文就是否认啊，否认神的道。那么神的道到底是什么呢？在旧约的十诫里面，第一诫就讲到啊，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啊，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个安提帕呢，他在这样的信仰的当中，他今天坚守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之后啊，有的时候一软弱可能也会去算命的，是不是？很多人刚刚信主，他不太明白的，他可能前面的前途茫茫啊，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会去找外面的算命仙，他会去寻求另外一种支持啊，这个都要非常小心的。因为神的道必须要告诉我们，神的道是要把这一些异教的风俗是整个要拿掉的。那么主耶稣基督称赞这个安提帕，是因为他使得这个教会建立在一个纯净的信仰上。所以教会是非常，这个讲台，教会的讲台是很重要的。教会的讲台不是讲知乎者也，教会的讲台不是讲世界的道理，教会的讲台不是拿来做交际做应酬的啊，这是神看重的。因为假如教会走向这样的世俗化，就为撒旦开了一个座位，很简单。所以今天的教会要兴旺，一定要回到圣经的里头，讲圣经，讲神啊，这是在教会当中一个能够神祝福啊，神赐福我们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基石。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啊，这个别加摩，这个安提帕一个人，他就得着主的称赞，使得这个教会在启示录的当中，主耶稣称赞这个教会。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旧约的里面呢，当摩西啊上到山上的时候呢，跟耶和华去见面，跟主去见面了。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亚伦啊跟以色列的老百姓就开始在山下做了一个什么金牛犊，对不对？他们就开始在那边拜金牛犊了。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啊在埃及住了420年，所以这个做这个金牛犊的这个风俗习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埃及来的啊。埃及人他拜偶像嘛。那么当他们刚刚出了埃及的时候呢，他们相信耶和华没有错的，但是在他们的思想的当中，要把异教的风俗除掉的话，容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的。神是一个灵，神是看不见的，可是那些拜偶像的人就有一个东西摆在那里，人都是喜欢眼睛看到有东西的去拜他啊，这是人的一个罪性。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当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上帝的面前犯了一个大罪，他拜金牛犊啊，亚伦跟以色列那些老百姓做了一个金牛犊在那里做崇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今天信主了，今天我们不会去拜金牛犊，今天我相信我们不会跑到佛教的庙里头，道教的庙里头去拜，不会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不是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唯一的主来敬拜？还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把世界的那一些的偶像带进来？今天世界的偶像不是当时别加摩的神，也不会是那些啊释迦摩尼啊，都不是的。今天世界的偶像可能是香港的某一位女歌星啊，可能是世界上某一个非常吸引我的一个东西，当做了那个撒旦的座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要纯净这个信仰，那么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要不断的把神的道呢能够解释清楚。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这一个安提帕呢坚守神的道呢，没有弃绝神的道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看见，因为他相信呢，他把他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能够得到那个永生的奖赏。这个永生啊是别的异教不能给的，别的异教是给那个今生的快乐，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基督教把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永生赐给了人类。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分野。那么这个安提帕啊，这个安提帕这个见证人呢，他宁愿寻道成为一个永生的见证，他也不愿意暂时的离弃他所信的耶稣。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安提帕这个人的身上来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不管到任何地方啊，你能不能够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很重要啊。能不能在公开的场合我们还一样的在那里泄愤祷告，这个很重要。看来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件大事，因为从我们心中所发出来的就能够表达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从安提帕这样的一个啊见证人的身上呢，来帮助我们在度过这个难关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在这个难关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那个最基本的那个永生的一个奖赏。今生是短暂的，永生却是什么？永恒的啊！安提帕就有这样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到未来，所以他能够在这个逼迫的时候呢，在这个有撒旦座位的这个地方呢，他能够来坚立他的信仰啊！求主啊，今天借着两节经文啊，让我们看看我们的环境，今天你的环境有没有这样的逼迫？你的逼迫可能是别的逼迫，可能是啊家庭的逼迫，可能是工作的逼迫，可能是经济的逼迫，可能是自己某一方面的逼迫。那我们在这个逼迫的当中，我们要效法这个安提帕啊，能够在逼迫的里头坚守神的名，没有弃绝神的道，这是主耶稣基督所称赞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在别加摩教会的当中啊，主啊，你把你的称赞放在这个教会的里头。主啊，你称赞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在困难的时候他还愿意牺牲他的生命，他的生命虽然牺牲了，但是主你所赐给他的却是一个永恒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居住在美国没有这样的逼迫，但是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在没有逼迫的时候，我们更愿意来服侍你，跟随你。主耶稣，我们为别加摩教会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主啊，得着你的称赞，献上感恩。主啊，你说你知道教会当中的每一样事情，你都知道教会当中的每一样软弱，每一样冲突，每一样逼迫，不管是内在的外在的，主耶稣你都看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让我们紧紧的伸出信心的手，能够抓住你所赐给教会的应许。你的名是大有能力的，主啊，你是那个两刃的利剑，主啊，你的道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斩断那恶者仇敌的火箭。求你让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家庭背景或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有很多是拜偶像的，就好像别加摩教会一样所面临的光景，但是我们一样要支取你给我们的力量，主啊，支取那个两刃的利剑，主啊，能够前往征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我们看见你的称赞，看见你的奖赏，我们能够勇往直前。谢谢主赐给我们啊别加摩教会的称赞，也鼓励我们啊，让我们望着标杆向前跑。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